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2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今天讲三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给张幼霞穿小鞋啊，第二个是习近平抛弃改革，中国的未来在哪里，第三个是 H1B 抽签改工资加权。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2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和中央军委9月23号公布了军用土地管理条例。这个条例将会从今年11月1号开始实施啊。条例有几个地方值得关注啊。第一个，军用土地的使用权集中归中央军委所有。所有土地归中央军委，那由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统一管理，这第一个。第二个，军队在建设使用土地的时候，应该优先使用存量的军用土地，如果军队确实需要新增土地，必须严格符合国家规定规划，不能随便扩张，这第二个。第三个，军用土地必须办理不动产登记，而且要注明具体使用单位。第四个，在公共利益需要、设施报废或者是搬迁等情况下，军用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转移给地方啊。那么这些条款看上去都是限制解放军在土地审批、土地处置的自主权。那这件事情早不办、晚不办，在四中全会之前来办。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放任，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这个习近平，一直在放任军队在土地使用上的这种放任的态度。现在在四中全会之前出一个这样的条例啊，那么感觉像什么呢？感觉像习近平给军队穿小鞋。既然你军队现在不听我的，那就让你们不舒服啊！因为毕竟当年张幼霞在基层的时候，他是以给部队谋福利著称，其中有一样东西就是给部队盖房子，给部队盖房子分给下属。那现在就专门搞一个条例来加强土地的严格管理，而且把这个军队的军用土地的管理权直接全部收到中央军委来啊，中央军委的后勤部门，我不知道后勤部门谁在管啊。那基本上就做给张幼霞看的，显然就是感觉像是敲山震虎的意思吧啊，这是第一。第二，台湾联合报报道，春秋航空9月12号宣布不承认台湾的护照是有效的购票证券啊，这个准备向中共这个表个功。不过十天之后，也就9月22号，春秋航空又允许使用台湾护照购买机票啊。那么9月12号，在中国的台湾民众发现，他们在春秋航空购买从中国飞日本、柬埔寨的机票，不是被禁止购票，就是被要求退票。那么春秋航空的客服说，9月12号开始，春秋航空不再承认台湾的护照，他旅客必须使用中国政府签发或者认可的护照，理由是要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那么春秋航空的台湾首席代表丁彦俊9月22号说，这是系统更新造成的误会。那有分析认为，丁彦俊的说法显然是借口，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闹大了，春秋航空评估负面影响太大，所以找个理由来淡化争议。就是台湾人从现在开始千万不要再坐春秋航空的飞机。为啥？你想一下，他连你的护照都不认，你还买他的飞机，还坐他的飞机干啥？所以春秋航空台湾人千万不要坐啊，坐了就对不起你自己啊，这第一。第二，第三，香港电台报道，香港天文台9月24号凌晨2点40分 改挂十号风球，这是今年香港第二次悬挂十号风球。超强台风华加沙9月24号上午在香港以南100公里处掠过，香港出现了狂风暴雨，沙田大埔河流水位高涨，近岸出现了巨浪，海洋公园的富丽敦酒店玻璃门被洪水冲破。风暴期间香港总共有19个人受伤，发生了196起树木倒伏，有4起洪水和山体滑坡。华加沙台风目前正在靠近珠江三角洲地带，那么广东省已经紧急转移了100万民众，其中珠海市9月23号要求临海住宅的全部住户，特别是高层住户转移到内陆地区避险。珠海市气象台表示，华加沙的17级风力将会引发严重的风暴潮，珠海近岸将会出现 2.5 米到4米的巨浪，金湾滨海商务区和金湾路沿线小区都是受台风影响的高风险区域。另外一方面，推特消息指出，9月23号深圳发布红色台风预警之后，深圳中学高中园的高三学生仍然要在学校上课，基本上是让这学生留校抵御台风。消息说，学校在家长的社交群中发布了学生可以申请回家的通知，但是学生对此完全不知情，因为他发到家长群里面去。当天深圳市已经宣布全校停课，其他的学校老师和学生已经回家，这不是很疯狂吗？深圳中学啊，深圳中学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第四，美国移民局9月23号在联邦公报上发布新规定，新的规定将会改革 H1B 签证的筛选流程，用公司加权替代随机抽签，预计会在明年3月份开始执行。 H1B 是美国最重要的技术工作签证，每年有85000个名额，但申请人数通常是这个85000个的好多倍啊。今年总共有48万人申请，是名额的5倍多啊。那么过去不论工资高低，每个人的中签概率都是差不多的，大概是30%左右，大家是靠运气。那么新的规定是这样，美国劳工部会拟定4个工资等级，工资等级越高，被抽中的可能性就越大。那么新的规定运行机制就是这样，工资最高等级在抽签池里有4张票，三张，工资第三高的是有3张票，以此类推啊。那么你第四个等级呢，你就1张票啊。那么就是你抽签，你工资越高，你抽中的机会就越大。那美国移民局在公报中做了评估啊，那么工资最低档的中签率会从 29.6% 跌到 15.3%， 工资第二档的中签率略微提高到 30.6%， 工资第三档的中签率会上升到 45.9%， 工资最高档的中签率会达到 61%， 就超过一半了啊。按照新的规定，雇主在提交 H1B 签证申请的时候必须告知申请人的工资，让移民局确定这个职位属于哪个工资等级。那分析人士警告说，低薪岗位的中签率将会大幅的压缩，会加重企业的负担，这可能会导致企业减少招聘外国人。那么川普政府最近频繁的调整 H1B 的签证政策，9月19号川普政府签署公告，对 H1B 签证申请要征收$100,000的费用。那有分析认为，川普这么做就是为了向 MAGA 展示他的意图啊，反移民的意图啊，保护你的岗位啊。这是第五，彭博社报道，美联社主席鲍威尔 9月23号在罗德岛出席活动的时候表示，未来的政策不管朝哪个方向走，都可能会带来副作用。如果降息太快，通胀可能会反弹；如果降息太慢，失业率可能会上升。鲍威尔说，关税推高了商品价格，这个影响会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体现。他还说，这波商品价格上涨可能是一次性，不会是一直推动通，不会一直推动推高通胀。鲍威尔还提到，美国最近通胀有所回升，就业增长有所放缓，这让决策变得很难啊。美联储将继续根据数据和风险来进行决策。美联储的理事鲍曼就在同一天，也就是9月23号说，美国经济已经显现出疲软的迹象，如果美联储降息速度太慢，就业可能会受到更大的伤害。鲍曼是2018年川普总统提名，在美联储内部积极推进川普的政治意图。9月17号美联储把利息降低25个基点，降到 4% 到 4.25% 之间，这是今年来的第一次。那么下一次的议息将会在10月28号到29号举行。那市场普遍认为10月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高达 97.4%。 不一定啊，不一定了啊。第六，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会谈之后，川普改变了他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川普认为乌克兰能够收复在俄罗斯占领的全部领土啊。那么过去几个月的时间，川普一直暗示乌克兰需要放弃部分领土才能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他甚至告诉泽连斯基，乌克兰已经没有牌可打。但是就在这次会面结束之后，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他已经充分了解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形势。他认为俄罗斯是经济问题严重的纸老虎，不可能在战场上击败这个乌克兰。川普现在相信乌克兰可以在北约和美国的军事支持下收复被俄罗斯军队占领的所有领土。那么对于川普的观点转变，泽连斯基表示欢迎，他认为这是重大的转变。那么在会面之前，川普对采访的记者表示，北约国家应该击落进入领空的俄罗斯战机。那么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战机和无人机多次进入波兰、罗马尼亚和爱沙尼亚的领空，试图测试北约的防御能力。川普在9月23号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川普在演讲中批评联合国效率低下，斥责其他国家如何的失败，并且说一些国家正在走向地狱，同时不断吹嘘自己的成就啊。这是第六、第七，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特勤局9月23号在纽约市区发现了300台 SIM 卡服务器和10万张 SIM 卡。特勤局认为这是有外国参与的庞大电子装置网络，可以对美国发动国家级的威胁。特勤局已经拆除了这个网络。那么这次事件发生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各国领导人都在纽约，性质特别敏感。 SIM 卡服务器俗称猫池，它装了很多的手机电路板，配合 SIM 卡可以发送10万部手机的数据量，目的就是瘫痪移动网络。 SIM 卡服务器通常被用于电信诈骗和情报活动。美国特勤局在纽约市方圆35英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这些服务器，并且在初步分析数据后发现这些服务器与至少一个国家有关，而且和一个贩毒集团有关。这个诉求很典型了啊，符合川普总统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啊。这是第七、第八，路透社报道，丹麦哥本哈根机场和挪威奥斯陆机场9月22号关闭了四个多小时，原因是有无人机闯入。丹麦警方说，这些无人机是从多个方向飞进机场， 无人机上的灯光忽明忽暗，有几个小时之后消失。警方认为，从无人机的数量、大小和飞行规模来看，幕后主使具备相当的能力。不过，警方没有击落无人机，因此无法进行深入调查。丹麦总理弗雷德里克森表示，无人机入侵是丹麦基础设施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不排除是俄罗斯所为，目的可能是为了测试丹麦的应对能力。这些欧洲国家真的是没有用啊，这还不打下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柔软啊，还飞到自己的机场还不打下来啊，这太疯。我觉得无人机不疯狂，无人机它意图很明确，让无人机飞进来再飞走，我觉得这很疯狂啊。第九，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政府结束了对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霍曼受贿案的调查啊。那么美国参众两院的民主党人9月22号到23号分别宣布对这件事情展开单独调查。霍曼是川普的亲信和盟友，他在川普的第一个任期担任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代理局长。霍曼一直在主张强硬的移民执法政策，他被称为边境沙皇。去年9月，联邦调查局的卧底行动当中拍到了霍曼收下$50,000现金。霍曼当时还说，如果川普在2024年胜选，他会进入川普政府任职，可以帮助川普争取到政府合约啊，帮助对方啊争取到政府合约啊。ABC 报道说，川普去年11月获胜之后，司法部把这个案件告诉了川普团队，但是川普还是任命霍曼作为白宫边境事务主管。随后司法部就结束了对霍曼受贿案的调查。今年9月，霍曼受贿案被媒体曝光，引发了政治风暴。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9月20号说，因为缺乏足够可信的证据，他们在今年夏天结束了调查。白宫发言人莱维特9月22号否认霍曼收了这笔钱，他还说川普总统从来没有要求司法部终止此案。不过对霍曼的调查突然结束，引发了外界对川普政府干预司法的担忧。民主党参议员莫菲说，只要你是川普的支持者，就可以逃脱任何惩罚，如果你是川普的反对者，你就会被关进监狱。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民主党人9月23号给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写信，要求交出记录霍曼受贿的视频材料，并且详细解释为什么结束调查。不过有分析认为，民主党是少数派，他无法启动国会的全面调查，或者是采取强制法律手段，所以民主党的调查更多的是政治施压和舆论战，没有实际的效果。第十，自由时报报道，上个星期台湾新竹市的议员曾资成收到了一份公文，这份公文来自这个国安局香港执法执行署，这个叫国安局香港执行署。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举报新竹市政府高层有共产党员。那么这份公文看上去是从香港寄出，贴着香港邮票，不过公文的格式是台湾的格式，不是香港政府惯用的公文格式啊。那么中国国安局香港执行署的地址，它是在九龙城区的窝打老道，不是在中国政府驻香港国安公署的办公地址，所以一看这地址就知道这部公文是伪造。那这份伪造的信件目的可能是诈骗。另外，联合报报道，台湾的陆委会、文化部、外交部最近接连收到恐吓邮件，邮件说要在台北故宫在捷克的文物展上纵火，偷走展品， 开枪或者是发动恐怖袭击。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叫翠玉白菜、清明上河图、墨玉猫等文物正在捷克国家展览馆展出。就在展出的第一天，曾经有手持五星红旗的人士在捷克国家博物馆场外抗议。陆委会已经把有关情报传到了台湾驻捷克的办事处和捷克政府部门，要求加强留意安全维护等事宜。这是第十一。齐鲁晚报报道，山东省济南市最近有大量的叫隐翅虫出没，不少市民拍这个徒手拍这个拍打这个隐翅虫啊，隐翅虫会出现这个皮肤水泡破损啊。皮肤科的医生说，叫隐翅虫体内有强酸性的毒液啊，强酸性它的酸碱值在1到2之间，它的酸度堪比硫酸，就是非，所以呢，一旦接触人的皮肤，就会引发急性炎症，那么会出现这个线状的红斑、脓包，严重会导致这个皮肤溃烂。所以呢，这个隐翅虫又被称为飞行的硫酸。那么隐翅虫主要在每年的4月到10月出没，特别是在夏季炎热潮湿的季节最活跃。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这个习近平抛弃改革，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习近平去9月23号远赴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70周年的庆祝活动啊，这让人更加关注即将召开的20届四中全会。那么，虽然外界有很多戏剧性的传言，但是从目前习近平的表现来看，习近平的权力地位仍然稳固啊，这是我们的基本看法。那以这个为前提，我们思考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未来中共的权力格局会怎样？第二个问题是中共未来的政策会怎样？啊，那么围绕着中共四中全会如何酝酿中共20大的人事安排，那么各种故事版本很多啊，我不想多说啊。但是有一点肯定啊，就是我不相信所谓的辞职说啊，所以有传言说习近平会在四中全会上辞职啊，我认为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有一个问题很少人提，就是中共未来的政策啊，中共的未来的路线政策、路线方针政策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和昨天的主题有关啊。昨天的主题是讲这个中国正在实行5000亿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因为讲这个话题，我们想到了这个问题啊。那么事实上，我们对中共的政策还是跟得非常的紧密的啊。从中国政府来说，从今年到现在，只有一个成型的啊，讲得过去的，叫刺激经济政策，就是这5000亿，就是这5000亿。所谓的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但是规模只有5000亿，非常小啊。基本上，我昨天讲叫黔驴技穷，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不准确。这5000亿不是黔驴技穷啊，应该是中共已经用完了所有的政策工具，也耗尽了所有的政策资源，应该是这样描述比较准确啊。所以现在能够拱出来的也就是5000亿啊，所谓的新型政策性工具、金融工具啊。那么这个5000亿对一个120万亿的经济体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啊。而且这5000亿还是分阶段进入啊，它不是马上就进去了。所以呢，就算无济于事也聊备一格啊。其实呢，从去年到现在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的状态。中国经济其实就一直是处于这样的状态，所以我们经常讲中国经济没得救。没得救的意思是啥意思呢？就是中国经济复苏遥遥无期啊！在所有的中共权力斗争的传言当中，有一个说法是什么说法呢？比较叫什么呢？叫习近平下台，然后中国重返改革开放政策，改革开放的路线啊。我们之前讲过啊，为什么谣言跑得最快？因为它揣摩人心啊，所以谣言非常贴合大家的意愿啊，因为大家都希望中国回到改革开放啊。但是毫无疑问，我认为习近平不会在四中全会上辞职啊。那么中国经济走到今天，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本质的问题是改革开放的路线问题啊，因为中国经济失去活力和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这两个问题都不是经济政策的问题，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啊，是中国改革的问题啊。中国的改革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所以呢，无论是讨论中共21大权力布局，还是讨论中国经济未来怎么办，有一个问题绕不开，就是中国改革的问题。所以我问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讨论标题里面就改革，就是因为改革的问题其实都绕不开改革的问题啊。那当然这个我是油管上最早提出来习近平逆改革，习近平反改革，习近平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倒行逆施。我这件事情我讲了5年时间啊，我坚持不懈地认为习近平在反改革啊。那么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有共识啊，大家有共识就是习近平反改革，这一点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要认识到习近平作为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他在这个这样的位置上，他反改革意味着什么？他反改革，你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决定了你怎么去看待中国，你怎么去判断中国的局势。所以呢，习近平反改革对习近平反改革的认知是判断中国现状的一个基本条件啊。那么今年7月份，中国民主季刊的主编王天成和斯坦福吴国光教授有一个对话啊，那我保留了其中一段很精彩的部分啊。当时呢，王天成给吴国光出了个题目，是对毛泽东后的改革做个总结。那么吴国光教授呢说这个题目非常有挑战性，他说我用5句话来总结。第一句话，毛泽东后的改革，其实就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啊。他说毛泽东后的改革是饥饿推动，权力开路啊。饥饿推动就是因为大家都没饭吃了，共产党都没饭吃了，所以要饥饿推动啊，没有办法，走投无路就实行改革。权力开路就是用权力来推动这件事情，这是第一条。第二条，1980年代就是80年代改革有2条主线啊，目的是为了追求经济发展，就要改革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化，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终结了80年代的改革啊，没有了权力的扩展这条线和追求经济发展这条线相辅相成，改革就结束了。啥意思？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终结了1978年开始的改革，这是第三句话。第四句话，1992年又开启了第二次改革， 1992年是啥？1992年是邓小平南巡啊。那么这次改革和第一次改革不一样啊，这是第二次改革是邓小平推动啊，邓小平南巡啊。那么第五句话，第二次改革到2001年也结束了。那么单轨的市场化在中共一党专制的框架内实现了。啊，他说我用这五句话来总结毛泽东后的中国改革。啊，吴老师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其中呢 ,2001 年这个改革终结啥意思呢？为什么会说2001年改革终结？啊，因为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中国加入世贸加上市场经济的制度，中国经济就出现了高速增长。那么市场化，中国的市场化就在中共的专制政权的框架内实现，那之后就没有再也没有改革。胡锦涛时代就是改革停滞的时代，习近平的第一个任期就是逆改革，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就是反改革。那就问题来了，习近平为什么要反改革？啊，中国还有没有可能再回到改革开放的路线，政治路线？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不明白播客，不明白播客的主持人这个袁立，他在8月17号采访了一个历史学家，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 Stephen Kotkin 就考特金啊，这是个历史学家，他其实是研究苏联的历史啊。他们当天的讨论的题目叫从斯大林的共产集权运作逻辑来考察习近平的统治。考特金教授说，他在斯大林传记中提出的观点是，制度创造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创造了制度。啊，他说判断习近平的领导就要考虑政权的发展趋势。啊，那习近平上台之前，这个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而且当时中国在这个中共在国内外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所以呢你可以推测，如果习近平在1979年掌权，他会怎么做？啊，也许他会看起来更像邓小平，那么那个时代塑造了邓小平啊，那么就像邓小平塑造那个时代，如果邓小平在2012年掌权而不是1979年，他说这个邓小平可能会更像习近平，而不是像1979年的邓小平。所以考德金说，他说中共把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垄断权力和地位作为首要目标，他们想要中国变得伟大，变得强大，他们希望的是中国回到他们认可的应有地位啊，成为东亚以及周边地区的主导力量。啊，那么现在在中共看来，这一切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中共能否保持政策唯一决定者的地位，就是他政权垄断啊。所以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延续党的政权，一旦允许经济自由化，那么就会危及党的垄断权力，就像当初为了复苏经济摆脱毛泽东极端政策造成的贫困。所以你需要权衡好私营经济的活力和它带来的独立财富和权力，同时又不能动摇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地位啊。那他说这个邓小平从来没有放松过党的政治垄断，那么江泽民就要面对这个矛盾，你既要依靠民营经济来振兴国家，又担心私营部门对共产党垄断地位的威胁。所以呢江泽民就提出了一个三个代表的本质就是让资本家成为共产党员。 让资本家入党，那这样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有助于巩固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但是呢，其实呢，把民营经济纳入党行不通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当然不会搞三个代表，相反，他做了一个相反的事情，就是让共产党的力量渗透私营领域，搞工会，搞什么？搞党组织啊。他把共产党的力量渗透私营部门，这样一来呢，私营部门就不会对共产党的政治垄断构成威胁，因为共产党会进入私营部门，而不是私营部门加入共产党，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策。先是江泽民尝试，然后是习近平的路线啊，所以呢，他说，对于2012年掌权的领导人来说，用这种特定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顺理成章啊。郝德金说，他说呢，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都觉得，现在来看觉得有点天真可笑，但当时大家都有一种感觉，说既然经济开放取得了成功，那为什么政治不能开放啊？那么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它的问题在于你不能搞半个共产主义，你也不能怀半个孕，你只能要么去搞一共产主义，要么就生一个孩子，不可能生半个孩子啊。所以呢，这你要么维持共产党的政治垄断，你要么政权就开始走向瓦解。他说呢，在共产党的统治下，所有的政治自由化的尝试最终都会导致垄断政权体系的瓦解。他举例，他说从1956年的匈牙利，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到20世纪80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每次这种在政治领域的自由化尝试，共产党的垄断就会瓦解啊，没办法形成一种新的这种政治平衡啊。所以一旦政治开始自由化，你就会看到这种瓦解的动态，它就像一场政治挤兑。于是呢，接下来就是镇压啊，那么镇压比如说镇压捷克，镇压这个匈牙利啊。那么在戈尔巴乔夫的案例当中，镇压来得太晚，所以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呢苏联就瓦解了啊。所以呢他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共产党政权是具有一个列宁主义的结构啊，这种无法进行政治改革并且获得以生存的特点，就是列宁主义政权的本质啊，就是列宁主义的本质，就是他不能够进行政治改革，通过政治改革来寻找生存的支点，他找不到，没有啊。所以呢，考德金说，他说习近平不是列宁主义政权的缔造者，但是他是列宁主义政权的产物。那现在他就是这个列宁主义政权的捍卫者，所以习近平毕生的使命就是确保这个政权的存续，这就意味着要禁止任何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所以在这个关乎这个列宁主义的政权结构，这是由什么决定的？由列宁主义政权决定结构决定，而不仅仅是习近平的个人意愿或者是特质。这个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就是说考德金的分析告诉我们，习近平为什么会反改革，反改革就是因为他知道啊，他们已经很清楚研究过了，经济自由化一定会带来政治自由化，政治自由化一定会带来共产党政权的瓦解。那怎么办？那就要把政治自由化之路给堵上。那么目的是啥？堵住政治自由化之路，就是为了保住中共的政权。 但是在堵住政治自由化之路的过程当中，习近平把经济自由之路也给堵上了。经济自由化之路堵上的原因是因为经济自由化跟政治自由化它是同行的，它是并行不悖的，所以他堵这个路的时候把这个也堵上了。所以这就是在习近平手上把经济自由之路堵上，相当于国进民退，相当于习近平讲的给资本装红绿灯。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这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意愿，而是由中共这个列宁主义政权结构决定。所以按照吴国光教授的说法，中共改革是饥饿驱动，权力开路。当习近平发现经济自由化正在危害中共的政权，他就毫不犹豫地把改革掰了回去啊。所以就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应该非常清晰的是，中共真的不会走回改革的道路。因为为什么？大家记得吗？我再重复一下，就是中共的第一次改革驱动是什么？饥饿驱动，对吧？饥饿驱动。那当习近平把改革掰回去之后，你按照这个逻辑来分析，你就知道中共就不会走回去的。因为中共的现在一个个都是脑满肠肥啊，根本不饿，他为什么要走回改革？理解吗？大概就是这个逻辑，饿的只有老百姓。所以呢，你会发现习近平掌权与否和中国是否重返改革之路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基本上我们看不到现在中共会再重回改革之路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有点晚，因为我们准备这个节目准备的时间有点长啊，抱歉啊，但是也是没办法，我也想早一点，但是没办法啊。好，观点，所谓重返改革开放可能性很低，先不谈习近平有没有这个意愿，更大的问题是习近平这十来年的执政把中共的信用败得差不多了，即便中共出来喊要重回所谓的改革开放，也很难取信于欧美各国。这个世界大型经济体有限，美国和欧盟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比例，和他们交恶就注定出口贸易的生意前景暗淡。说得好，情况从下令封城开始就感觉中共对经济好坏已经无所谓了。情况目前上海的就业率只有 17%， 身边有人在上海的相关部门工作，他说报上去的就是就业率 40%， 但真实统计只有 17%。 虽然知道就业不好，但听到上海只有这么低也是被吓到。上海如果只有 17% 的话，那深圳是多少啊？那广州是多少啊？这是大学毕业生吧，说的是，我理解大学毕业生啊。情况我做半导体，按道理在中国还是政府支持大力发展的行业，结果现在三年工作经验嫌你年轻不要，五年工作经验中间换过一次工作不要，八年工作经验超过33岁也不要，哪怕在印度同样的人口大国，人家40来岁的 IC 工程师还是很容易找到工作。只有在中国这种环境，男的超过35，女性超过30，体制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原因就是因为 太多人失业，太多人失业啊。观点习近平强调的很重要是政治安全，但是他做起来的代价就是牺牲经济发展。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来源属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怎么让政权安全，政权安全总加速师名不虚传。他觉得有枪啊，他觉得有枪啊。观点，技术和科技的发展本身应该服务于人，便利于人，只有中国的科技会挤兑人，抢人饭碗，以及控制人。随着世界科技不断的创新发展，未来中国人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透不过气来。嗯，所有的科技在中国发展，第一件事情拿来干嘛？对付老百姓。所有的科技，他们马上想到的是干嘛？马上想到的对付老百姓。大数据上来，一上来公安局先用，公安局国安局先用，就大数据的这种技术啊，然后是这个什么监控啊，人脸识别都是拿来对付老百姓的啊。观点，美国无意改变中国的制度，靠外力是不可能的了。从秦制开始，2000多年都是君主专制，中国人永远活在丛林社会，你骗我，我骗你，以及防止被骗的环境里。嗯，美国说是这么说，但是你确定他说了就算吗？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他说我无意改变你的政权，那不好说啊。他说了你就信，他说那么多话你都不信。观点，直到有一天无工可打，无餐可送，无人可拉，无人到店，无米下锅，无所顾忌就快了。观点，习近平搞国企跟民企的区别对待，而且严格监管民企的发展方向，然后压榨国民劳动所得，迫使民企产品价格互相竞争，这根本不只是给民企套项圈，而是勒脖子加绑手绑脚加地上撒钉子，然后拿着鞭子叫民企跑起来，真的是服了啊。习近平对其他常委说，为了共同富裕要不惜代价，但我家族那份好处不能动，你们想想办法，然后以此类推，所有的官员都要求下属不惜代价推动共同富裕，但自己和领袖那份不能动，最后逛了一圈哪儿都改不了。 OK， 观点，现在回看汪洋在广东当省委书记时说的话，对比习近平贪权更改国家主席任期制，造成现在中国经济下行严重，失业率攀升，不懂经济管经济，手伸得太长，如果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中国不会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是陷入了低等收入陷阱，中国现在是低等收入，不是中等收入陷阱。嗯，那个平均数不能算啊，不能算啊。你跟马云平均一下，你看看你得收入多高，你得啊。将永远被困在这个死胡同里，陪葬的是底层老百姓的血汗。嗯，坐标浙江，前几天孩子肚子疼，去医院急诊验血加 CT， 被告知小肠梗阻要住院，我们没同意，签放弃住院书回来了，可以排便，于是就去药房买肠胃药，老板说是医院误诊，直摇头，真是处处是坑啊。情况，习近平来新疆一直是天晴，很少下雨的乌鲁木齐，今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我们是煤炭行业，因为习近平停产一星期，习近平太扰民了啊。听王老师好，罗永浩22号回国，他已经被执行人回来以后飞机坐不了，不就是等于画地为牢吗？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还回来， 他为什么回来？他在国内啊，他并没有离开中国，他回来的原因是应该是摆平了吧，啊，西北那边摆平了吧，啊，嗯，他回来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飞机又不是不能出门，他还有汽车呢，对，这算啥？这个贫困限制你的想象，他是有钱人。罗永浩是有钱人，很有钱，不是一般的有钱啊，亿万富翁啊。所以虽然他是被执行人，但他是非常有钱的人，他不存在你面对的困扰啊。近日外网播出的电视剧暴风圈暴君的厨师被国内的粉红认为辱华，一个虚构的现实动作谍战题材，一个是虚构古代穿越题材，前者真的是被土共判定为辱华，后者是民间在嚷嚷，认定为剧中篡改历史，侮辱明朝。请问王老师，土共是怎么知道这种外网辱华是因为中共粉红举报的导致吗？他自己不会看吗？他自己不会看吗？外网的，你以为他外网他看不到？他看得到好吗？他怎么看不到？看得到呢？是你看不到，他只限制你，他从来没限制他自己。网信办的人还需要翻墙吗？不需要啊，不需要翻墙啊。他怎么知道的？他一定会知道吧？我觉得他干这个的呀，他就是干这个的呀，他怎么会知道？粉红举不举报我不知道，但网信办一定会知道啊，这他就干这个的啊。情况昨天强的一个小学三年级选班长投票，一个叫李浩的孩子家长帮着拉票，不知怎么回事就被各个群疯狂的转发，直到选举结束竟然是130万票。我把那个拉票链接发到朋友圈，很多朋友跟我都感觉这是人民对选票的渴望，但是也有人单纯为了好玩而投票，感觉中国人对民主精神培养还是任重道远。因为 Trump 每次跟泽连斯基会面之后立场都会向乌克兰挪一点点，然后一段时间又会固态复萌偏袒俄罗斯。请问王老师，他真正的立场是怎样？ Trump 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关于俄乌的那些话到底是场面话还是政治倾向？他没有什么倾向，他也没有啥，他都是根据需要来，他觉得这样做有好处他就这么做，他觉得这么讲有好有利他就这么讲，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今天的想法跟昨天没关系，昨天的想法跟前天没关系，他随时可以变，随时可以调整，他想怎么说怎么说。所以他对乌克兰战争的那些说法，你不知道他，你认为他不知道真相吗？他当然知道，他早就知道，他一当总统他就知道，他那些人告诉他怎么回事，美国总统会不知道乌克兰战争的局势未来的趋势？怎么可能不知道？我都知道他会不知道，他肯定知道，他知道他也这么说，按照他需要的说，不复杂这件事啊。所以呢，他是按照需要讲的，跟他的想法没关系啊，跟他的认知没关系啊。观点，如果换谁执政都无法再进行有效经济和体制改革的话，那么中国现在的社会压力和舆论压力就无法释放。那不一定，换谁执政都无法改变嘛？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啊。不要设置这样的前提，设置这种前提干啥啊？我一直认为，不同人执政结果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执政就是文革呗，啊，习近平执政就是重返文革呗，江泽民执政， 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胡锦涛执政不就和谐呗啊？观点：于朦胧死亡这事，很多网友、很多粉丝在网上发声，看他们的诉求，大都是希望官方公开调查结果，但被净网行动封得一点不剩。他们朴素的希望有个青天大老爷出现，残酷黑暗的现实和人们本能的善恶观发生冲突，应该是很多年轻人遇到的第一次玻璃天花板吧。放大看，也感觉年轻人缺少外来的指导，帮助人们认识并践行民主发声。这个民主发声真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是什么？这是个非常典型的塔西佗陷阱。就警方说我做的这个动作，我的看法是这样，老百姓不相信，为啥？因为中共一直在撒谎，那我哪知道你哪次还在撒谎？所以中国警方虽然已经公告了，已经发了公告，但是老百姓选择不相信。那不相信，那现在你看网上所有的分析都不靠谱，都不靠谱。为啥？都是猜测，没有实际的证据。有一些人有一些传言，但是这些传言没有任何的证据来支持。所以关于于朦胧的事情，我们简单的报了一下，就是关于警情通报，我们报了一下，把来龙去脉，把大家各方的说法我们报了一下，我就没有继续跟进。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从网上的那么多的评论猜测发帖来看，没有更多的事实出现，所以就没有进展啊。虽然很多人义愤填膺，但是基本上还是你可以看到网上有几个，有三到四个比较极端的说法，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仍然不是，我不觉得有事实的根据啊。提问：女儿刚上小学，全市前三的小学，结果第一个星期老师不是教爱国就爱党，就说日本人很坏，日本人杀人。请问王老师，我该如何解释让小孩子听得懂？说老师说的很片面，我怕孩子听多了影响智商发育。不知道你的孩子的发展的情况怎么样，认识的情况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找找看看有没有那些叫什么，这个问题应该是问你，就你们家娃，你们家小孩上小学，刚刚上小学，他是怎么样的发展状况，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情况怎么样。我建议你要谨慎，就是家长要对孩子进行一个教育行为的时候，你先要研究一下你的动作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先不要想好的影响，先研究一下有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如果有副作用，那就谨慎，那就谨慎。就关于小孩子这个洗脑的问题，老实讲，我认为可以做的并不多。我倒不觉得说你跟他讲，然后呢他跑到学校里讲会给他造成危险，我不觉得，我倒不觉得。我只是觉得在一个没有保护的前提之下，你提供一个相矛盾的看法给你的孩子。你要知道这个小学生学校影响比你大，学校的影响比你大啊，所以呢你要谨慎的采取行动啊，多还是去看看书吧，看看书有没有专门这方面的研究，了解了解，好不好啊？观点：中国对待中国人对待中共，采取了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掉入塔西佗陷阱的中共已经没有办法再掌控人心，他们只能用更残酷的手段强迫别人就范，但是人们会从质疑变成仇恨，最终仇恨爆发出来， 对中共所有的政策进行抵抗。嗯嗯 ，OK。塔西佗陷阱其实是一种，社会现象啊，它不是一个刻意的行为，而是一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呢？就是你的信用破产的结果。就是当你老是撒谎，那你在就算你讲真的也没人相信，这是一个结果啊，不是一个主动的刻意的行为啊。观点作为一名老师，前几天就深刻的感受到意识形态的收紧，校园里只允许一种声音出现，所有人都变得很敏感，连死亡这种议题都要往正能量上去说。嗯，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讲的那些话都是废话，都是废话。然后呢，你看现在这个中宣部的那些宣传稿也是幼儿园级别的，基本上都是这样，很搞笑，很搞笑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